理课堂听 class.com。
俩图表之间有什么 relationship 就完了，对吧？大家看，当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灭绝的动物也就越来越多了，那活下来的动物是不是就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你第一段当中要写的事儿，是不是叫做随着人口的增加，野生动物的存活数量却越来越少？当然有些同学写的比较聪明，是这么写的，他说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死的动物也越来越多了。哎，这么写也没事儿，对不对？为什么？他从 extinction 这个词是不是做了引发？你想 extinction 是不是叫死啊？那既然死的多，我还非得想说活的少干什么呢？你要想存活的少，是不是一个反向思维程度？但从 extinction 这个词直接想到灭绝一词，是不是死多？这两个图表的原因和彼此关系也写清楚了。再看第二段，这个段落是不是以前都没出现过的？Reason for the effect， 让你讨论出现这种结果有什么原因。第三段 ，Your suggestion for wildlife protection， 第三段，请对野生动物保护提点建议。哪段落特好写，套用就完。第三段让你提建议是什么段来着？建议措施段吧，对吧？那么大家想。每年的文章放到这边就几乎是重合的，捕鱼文章的第三段对这边是不是都是管用的，对吧？第一段不需要担心，第三段是不是出要微调，唯独第二段是不是需要打开思路？这就是说你知道了文章常见的段落变化，是不是放在这种文章当中写作就相对的快一些了？明白图表题为什么都不出了吗？大家想，假设出一个图表描述会出现什么情况？图表描述当中最常见的无非就是上升、下降、稳定、波动，就这些词，对不对？他唯一的选择是不是就是把图表当中的那个线状图是不是做复杂一点？可是这种描述是不是趋于固定化了？因为你只要掌握上升、下降等词，并且熟悉数据统计当中的固定句子写法，是不是就已无不变应万变了？图表题不描述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难度远低于图画描述，图画描述的名词是无可预测的，图表描述的增长和下降是可以预测的，所以现在的考题不考图表，恐怕是因为它比图画题要再容易一些有关。那第一段的写法是不是就是直接提左右侧图表的关系就完了？大家看它的题型，它这个写法33页，从以上的什么当中可以看出啊 graph 吧，这是线状图了。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human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species has decreased rapidly in America, and some species have even vanished from this planet. 哪句话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创造，哪句话没有也行，其实有些物种干脆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这句话是不是实际上就是灭绝那个词的 paraphrase？你现在不要这句话，你只要说人越来越多，野生动物越来越少，是不是这句话也成立，对吧？另外大家发现你要换俩词儿，听着是不是就熟？ With the growth of commercial fishing, the number of fishes has decreased rapidly, 或者是 decreased sharply， 明白了吗？就是名词稍微变了变，后面的结构跟00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对吧？好，第二段怎么去写？原因分析，这是今天我们讲课的要点，怎么进行原因的分析？要想说所谓原因分析，是不是通常在一个图画或图表中会出现两个事物，这两个事物最开始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后来产生了原因？那么大家看一看00年那篇文章的图表中是不是有俩事儿？一个是船多，另外一个是鱼少吧，这俩事情有关系吗？如果这两个事情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又出现不同的时间，并出现在不同的这种历史状况之下，这俩事情是没原因的，对不对？除非是两个事情同时同地发生， 所以在两事物之间是不是出现了其他事情才有所原因，那就是说事物 A 与事物 B 之间是直接导致了还是间接导致，它可能出现其他的因素，这些其他的因素在间接导致这个 B， 对不对？好，大家看这个事情当中的 A 是不是就是人口多了，事物 B 是不是动物少，两者之间的其他因素可能从哪些地方来思考并促使人去做的事情导致动物减少，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般来看这种结构当中可能的这种因素包含人类行动直接导致动物减少，有没有可能，行不行？你看商业捕鱼跟鱼减少之间有没有一个行动上的事儿？那就是说你不动手捞它所以它不会少，对吧？那么大家想所谓原因分析是写几句话呢？原因分析就写一句话，对不对？你开头那句话是固定的，是不是叫做人多了，对不对？这个题目中有。结尾那句话是不是叫动物灭绝了，这个题目中也暗含了。你只要补中间的一句话是不是就完了。所谓找原因是找两个事物之间发生的其他事情，而并不是找这两个事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所以第一个呢可以从行动本身考虑，就是哪些行为直接导致的。间接导致的东西包括第二种情况，国家的体制和政策当中会不会有这种特征，政策或法制当中导致的东西会不会导致动物减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背景了，对吧？有的时候呢从政策法规当中写得通，有的时候你写不通。什么时候就写得通呢？这个文章就写得通。在西进运动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动物啊去侵害农田，美国的土狼包括一些像水牛这样的动物呢，它数量极大，有些动物威胁人类生存，所以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呢就颁布法规，给那些去猎杀土狼和有害动物的人 bonus， 给 bonus， 给奖金。那就是说政策鼓励捕杀，是不是人们才去捕杀的，对不对？第三种情况，经济发展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人类的经济活动或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这些内容会不会也有这个导致动物少的这种现象存在，经济发展会不会导致，没问题吧？当经济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就破坏了自然环境，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厂房建立是不是使空气质量下降，可能动物无法承受，是不是动物灭绝，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第四种情况什么东西也是有可能的，环境变化会不会是一个原因，环境变化是不是原因。那这样的话我们看见是不是有四种情况都能是不是从中找到这个原因，并且再体现出动物少。还有没有第五个东西呢？我们忘了人类的一种认识，人类的意识，人类对于动物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可能导致他们保护动物或者是杀掉动物，对吧？所以这么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事物之间可能有行动型的这种最直接的原因，有政策倾斜的原因，经济发展原因，有环境变化原因，也有人类意识和动物之间的这种态度的关系。那这样的话写几层原因就可以了，大家看他现在要 reason， 他现在要 reason， 要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对吧？一个原因在写作的时候你的字够不够， 我跟大家说过，如果写一个原因当中，比较常见的方法是时间排位，这种文章是不好写的。因为时间排位，你必须准确的说出是不是在某一个时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其他事情，这几乎是对你知识的考察，根本不是对写作的考察呀，对不对？1800年到2000年之间，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导致动物减少，这说得清楚吗？1800年到1850年期间是不是美国细菌运动期间，1850到1900年是不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战后大发展，这段时间细菌运动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动物减少，是说不清楚的。如果单原因不行，那两个或三个原因行不行？没问题吧？所以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原因分析就有多层选择。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多因进行说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可以先否决一个原因，再说一个新原因，一取一舍，有多种段落可以来对付它。所以呢，如果是多例的话，你要注意原因写法的第一句话，我们称为设问开头，因果兼顾。如果原因分析的话，第一句话称为设问开头，因果兼顾。